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不知道收音机旁或者是电脑旁，还是利用手机收听节目的你，是否已经认识基督信仰，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了呢？好，如果你已经是一位基督徒，神的儿女，那么当别人问到三一上帝的时候，要如何回答呢？而我们说，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真神，但是为何又称这位上帝是三一上帝呢？好，如果你对于这个部分有许多的疑惑，那么你千万不要错过了《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的第六章了。好，在今天我们会读到这一本书的第五章，认识教会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入这一本书的第六章，特别要探讨的就是三一上帝。好，刘文呢会慢慢的把这章读给你听哦。但是今天呢，首先要看到的是要先来认识谁是偶像。说到偶像，你马上联想到的是什么呢？或许我们觉得自己并没有崇拜什么偶像，我们没有去拜那些用石头做的、木头做的，或者是金银所做的这些眼睛看得到的偶像。但是到底什么是偶像呢？或许偶像并不见得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如果我们把工作看得比一切都重要，那么工作其实也是我们的偶像。而除了三一上帝这个比较难解的神学议题之外，就我们切身的信仰生活而言，还有一个问题是常常要面临的，那就是到底我是否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呢？信心看不见也摸不着，如果是透过行为，透过我们的工作来做一些衡量的话，就比较能够知道到底做了多少，有多少的果效。但是一个人信心的大小要如何衡量呢？我很喜欢在主日崇拜时听到传道人所提醒的这段话，他说信心是个人的，而信仰是群体的，也唯有在群体中才能够操练信心。我个人深刻的体会到，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若是不断的渴慕更认识神，更爱神，更服侍神，那么我们也一定会经历到信心的成长的。好，节目一开始先送上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信心比工作更重要，经文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八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信心比工作更重要。 与我们作对的人坚称，好行为对得救是很重要的，而整个世界也很热切地同意这个说法。诚然，撒旦的做法是令人佩服的，他们也做了许多好事，但是即使你能找出行善事行得最多的人，你能保证他已经做得够好，可以换取神的称义了吗？我们也承认，爱是基督徒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品质。所有的信徒都必须克制败坏的本性，学习舍己。可是，与我们作对的人会这样告诉我们：可是你们也没有做到啊。我们的回答是，即使一切都做到了，我们真的能靠这些得到神的称义吗？我们觉得自己的行为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不希望神有份于我们的功劳。我们很容易认为好行为是必要的，但他们却没有比我们已经有的因信而得神的称义更重要。我们必须清楚无价之宝和廉价之物的区别，也必须分辨什么是重要，什么是琐碎不重要的。这样的分辨在我们一生是十分重要的，但在这一条教义上更是显得重要。即使是动物也晓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譬如说，狗就晓得肉比面包好吃。因此，我们必须看重好行为，以行善为重要的事。但是我们不应该将行善看得比神的话以及他的应许还高。我们能在神面前是因为相信他所说的，而不是相信我们那些自以为神圣的行为。我们必须分清楚我们的行为和对神话语的信心的不同。唯有对神话语的信心能帮助我们击败恶者，让我们成为神圣洁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很多时候我仍会落入律法主义，希望靠自己的行为而能够得到称赞，而当我做不到的时候，又落入了自我控告和撒旦的控告中。求你帮助我更加的明白什么是白白的恩典，凭信心领受这本不配得到的救恩，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因信称义。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送上这一首《信心起步走》。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走不掉，有人快，有人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走时间有。 星星起不走，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宏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个人从这一本书当中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和收获，对于我属灵生命的成长呢，这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我也盼望你同样呢，和刘文一起读完这本书之后也大有斩获。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五章，认识教会的最后一个部分了。上一回我们看到有关于教会的盼望，作者提到什么是大盼望、小盼望，以及地上的盼望和天上的盼望。今天要看到的是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而每一章最后也会有一些问题解答。另外我们还要进入这一本书的第六章了，第六章的主题是三一上帝。首先要先来了解的是谁是偶像，一起来看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第五章，认识教会最后一个部分，还有第六章三一上帝第一个部分。教会的盼望根据在于具有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这是经过历史的观察与验证而知的。马太福音第24章32到35节说道，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用无花果树到了夏天就会发芽长叶，说明人子近了，也有征兆，由世上的一些兆头可知上帝国近了。加尔文在解释这段经文时做了一个很特殊的应用，他说不只当我们看到兆头时知道上帝国近了，这比喻也在说明上帝国的代表就是教会，犹如冬天的树木，虽然干枯却没有死去，夏天一到就又开始发芽长叶。他如此形容说，在严寒的冬天里，树木在萧瑟中枯萎，坚硬死极，直到春天来临，树木逐渐褪去硬壳，转躯柔嫩，向外绽放，为新枝打通管道。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所看到的困难仿佛已使其微弱，其实它的力量并未真正衰减。当枝翼扩散全树，转成柔软，树木就集中力量向外突破，更新一切枯萎。主也是这样，从表面所见人的腐化，带出上帝子民的全然恢复。简而言之，人们不当从教会濒临死亡虚弱的外表奏下判断，而当盼望上帝通过十架苦难所预备的不朽荣耀。因着加尔文的移情作用，在冬天的树上看到教会，当时的教会已经腐化到难以改革，好像冬天的树木失去叶子而看不到生命的表现。然而他相信教会仍潜藏有生命力，上帝国的权柄与能力必定再次兴起教会，只要上帝的时间一到，教会就会像夏天的树木发芽长叶， 终将欣欣向荣。加尔文的观点提醒我们，教会好像树木，有时会有冬眠的时候，但是它的生命力并没有完全消失。笔者曾经去拜访一位非常有名的宣教学家侯连维格，他很关心全世界的教会发展，认为目前全球最兴旺的教会不在欧洲，而是在第三世界。当他谈到欧洲教会时有些失望，但并没有失去盼望。他说，目前欧洲的教会只不过是疲倦罢了，还会再醒过来。他一方面肯定欧洲教会的确是处于低潮，但另一方面仍然像加尔文期待夏天的来到。你觉得现今的教会如何呢？或许不需要太早下定论，若把时间拉长一些的话，教会必定有夏天临到的一天。更何况冬天的教会正是为夏天的教会而预备。问题解答。第一题，理想的教会与现实的教会有许多落差，如何去面对这些困难呢？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同时也是人所组成的教会。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正是需要努力改进的目标。希望现实的教会能够一直在成为理想的教会中迈进。第二题，如何解释为什么有许多不同宗派的教会呢？以积极眼光来看，许多不同宗派表现了教会丰富的生命力，同时也证明教会不是单一传统可以概括的，毕竟无法强制的加以统一。以消极眼光来看，教会若是无法合一，则呈现了教会是有罪的人所组成的一面，而不断的追求合一正是信仰的目标。第三题，如果有基督徒不愿意参加教会，是否可以维持其信仰呢？事实上，没有真正孤立的基督徒，不参加教会的基督徒仍然是历世历代以来那大教会的一个成员，只是有意的不参加任何具体教会。若是出于特殊原因而短期间如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长期如此的话，恐怕在信仰偏差时无人提醒，甚至实质上已经走出大教会之外而不自知了。第四题，似乎教会与基督徒生活的关系特别密切，可否再说明其原因呢？站在比较宽广的角度来看教会，当想到教会时，就会想到我们是教会的一个肢体，几乎教会每一个特质都可以应用到自己的人生，因为我们都是教会的一部分，而整个教会的生命表现也是我们的生命表现。第六章，三一上帝。首先来看谁是偶像。我一开始学哲学的时候比较天真，以为只要看到哲学家讲到神，就会觉得他是基督徒，只要是主张无神的，他就是基督教的敌人。后来才知道，简单的二分法造成误解，很多在理论上主张有神的人，他心里想的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很多无神论者虽然主张无神，但其心中却期待基督教所传讲的上帝。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常常在讲论上帝的人不一定真正相信上帝，而嘴里不相信上帝的人有时却在心里深深地期待上帝。因此建立基督教上帝观是建立信仰的重要一步。谁是偶像呢？由于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上帝，必须确定的是我们究竟是敬拜上帝或是敬拜偶像。马丁路德主张，凡是心所挂念倚靠着就是你的上帝。试着想想，我们心所挂念倚靠的一定是上帝吗？有什么会成为我们挂念与倚靠的对象呢？功课、财富、感情、 名声与事业等等全都可能。如果这一些在上帝之外成了我们心中所挂念的对象，就是偶像的来源了。在此所说的挂念与倚靠，乃是指全心全意的投入而成为敬拜的对象。经常可见的情况是，我们心所挂念倚靠的根本不是上帝，而是把那挂念倚靠的当做了上帝。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敬拜偶像了。不但财富与名声这些吸引人的东西会成为偶像，连服饰有可能偶像化。就是一旦心所挂念倚靠的是自己的服饰时，与其说是敬拜上帝，不如说是敬拜自己的服饰。在参与礼拜时，表面上大家都在敬拜上帝，实质上可能是在拜自己的偶像。不论是感情对象或者是事业发展，一念之差就可能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因此，基督徒应当慎重分辨所敬拜的对象到底是谁。现代神学家田里克，他主张凡是把被造者视为创造者都是偶像。在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当混乱了创造者与被造者的界限时，就是产生偶像的来源。按照田立克的眼光，政治上的象征往往成为偶像。当人极度的推崇主义或者是政治人物时，不论是在哪种情况下，都有造神的危险。田立克曾经深刻地经历过纳粹兴起时群众的盲目崇拜，因此对政治上的偶像倾向特别敏感。其实他的观点也可应用在许多方面，即使是子女教育，都有可能在过分专注投入当中被提升到有如创造者一般的位置。一旦把被造者当作创造者时，就是出现偶像的时机。以礼拜为例，根据田立克的提醒，应当注意所敬拜的究竟是不是真正的上帝。许多人来做礼拜并不是来敬拜创造者，可能只是出于传统习惯或社交需要。那么传统习惯或社交需要才是心中真正敬拜的对象。当我们把被造者当作创造者来敬拜时，那就是拜偶像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同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五章《认识教会》的最后一个部分，也进入了这本书的第六章《三一上帝》。首先，作者带我们来认识到底谁是偶像。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要进入这一本书的第六章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探讨三一上帝这个主题了，千万不要错过。这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他是独一真神。
单单有时风也可活，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别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别无依靠。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地侍奉他，我是封闭的深处掉，单单要侍奉耶和华。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本书的第六章三一上帝谁是偶像这个部分呢，看到有两位神学家对于偶像的诠释是什么，请你把它记下来哦。马丁路德他主张凡是心所挂念倚靠着就是你的上帝，而田立克他主张凡是把被造者视为创造者都是偶像。好，请你把它记下来，等到读完这一本书之后呢，一并寄来给刘文，一份神秘小礼物要送给你。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谢谢你。